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政府计划在 Macquarie 公园区域开发3000套住房。澳洲政府宣布调查屋的时服务中断事件。澳洲人平均预期寿命降至 84.53 岁。国民银行率先宣布再次上调浮动利率。上个月澳洲招聘广告数量锐减。过去一年澳洲家庭实际收入降至 5.1%。澳洲房价预计将再创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将重新规划 Macquarie 公园周边区域，力图将多余的商业用地转化为新的住宅用地，以实现新州内阁制定的住房目标。新州政府希望这次重新规划能够在 Macquarie 大学和 Macquarie 公园地铁站800米范围内建造至少3000套住房，同时亦将允许开发商在办公空间需求低微的情况下，将现有商业用地改为住房出租公寓。该开发项目可能会在该区域内建造14至60层的公寓楼。新州州长安文斯打算提高雪梨交通沿线的住宅密度，因为雪梨正在努力应对日益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他一直批评前政府未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地铁沿线的住宅密度。Macquarie公园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优先开发区域。2024年当城市和西南地铁线在特勒旺和西南之间开通时，该地区居民将能够在20分钟内到达市中心。11月9号，新州政府宣布将允许在该地区的商业用地上开发建房出租公寓。政府正计划在其他地铁站周围推出一系列类似的区域，以大幅提高住宅密度。新州规划厅长斯卡利表示，这次重新规划是在中央商务区以及 Macquarie 公园地铁站等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附近提供更多住房机会。重新规划仲将包括8公顷的新公共开放空间，例如室内休闲设施以及步行和自行车道，及2间学校。目前新州政府推动更高密度的住宅开发，可能会与一些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新州规划厅长已分别写信给各地市长，敦促其批准更多住房。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宣布对 Optus 在11月8号发生大规模服务中断事件展开全面审查，并建议受影响的千万用户向供应商提出赔偿。通讯部长诺兰11月9号宣布，澳洲政府将全面审查 Optus 服务中断事件，并表示深入探讨造成这一情况的确切原因，并从事故中吸取教训非常重要。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必须了解今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11月8号一早，澳洲各地的 Optus 移动服务均出现大规模中断，包括医院、银行在内的1000多万用户无法连接互联网，亦无法拨打或接听电话，用户甚至无法用 Optus 固定电话拨打000。服务中断十个几小时后逐步恢复。电信行业监察员格伯特敦促小企业联系 Optus， 帮助其了解中断服务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提出赔偿。格伯特仲表示，这次服务中断的规模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小企业和交通服务，还影响了紧急服务和医院。通讯部长罗纳也表示，澳特斯公司用户有合理的理由获得赔偿。这个星期四，联邦金融服务部长琼斯对媒体说，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受到了影响，他们无法使用收银机或 AirPods 机。在全国范围内的服务中断导致企业交易停止后，很多企业正在计算损失成本，人们要求 Optus 解释为什么这个全国第二大的电信运营商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故障。目前 Optus 电信公司只是表示，这个星期三的中断服务是网络故障造成的。综合消息，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人的预期寿命在2021到2022年间缩短了 0.1 岁，原因是疫情期间的死亡率首次被纳入统计。澳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降至 84.53 岁，今年出生的男孩预计可以活到 81.2 岁，而女孩的预期寿命长达 85.3 岁，这个意味着现在出生的大多数宝宝都能活到22世纪。统计局人口学主管贝戴尔乔说，这个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澳洲人的预期寿命首次下降。寿命统计数据首次使用了 COVID-19 中共病毒疫情3年的数据。疫情前两年的各种死因对应的死亡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然而在2022年，死亡人数增加了20000人，其中近10000人死于染疫。虽然预期寿命缩短，但澳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仍位居于全球第三，仅次于摩洛哥和日本。 其中九都行政区的居民寿命最长，男性平均为 82.2 岁，女性为 86.0 岁。分岭地居民的寿命最短，男性为 76.2 岁，女性为 80.7 岁。但分岭地与其他地区居民的寿命差距正在缩小。过去30年来，分岭地男性寿命增加了 7.9 岁，女性增加了 8.2 岁，是所有州和行政区中增幅最大的。联邦政府8月发布的代际报告显示，到2062年，澳洲男性的预期寿命有望达到87岁，女性预期寿命可能延长至 89.5 岁。随着澳洲人寿命更长，生育更少，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将翻一番，85岁以上人口会比现在多出两倍。报告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政府需要增加对老年护理行业的投资和支持。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第13次加息后，国民银行是四大银行中第一家宣布上调浮动利率的大银行。储备银行在11月7日宣布将加息25个基点，现金利率上调至 4.35%。这个是储备银行18个月以来第13次加息，也是6月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一些银行迅速传递加息。11月8日，国民银行宣布房贷浮动利率上调25个基点，11月17日生效。同时，该行在线储蓄账户的奖励利率亦上调25个基点，利息达到 5%， 新利率亦在11月17日生效。国民银行个人业务副总裁斯莱德表示，该行大部分客户的财务状况良好，但一些客户可能对最近这次加息更担忧一点，需要帮助的客户需要尽快联系银行。比较网站 Reuters City 表示，贷款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贷款机构，与对方磋商，要求降低利率。第二件事是为储备银行再次加息做好准备。虽然四大银行的经济团队都认为现金利率已经触顶，但储备银行已经发出警告，如果需要进一步压制通胀，还会再次加息。因此，贷款人应该至少为未来还有一次加息做好准备。Reuters City 研究总监田德尔说，四大银行上调的房贷浮动利率通常要等10到14日才会生效。同时，他们还需要给客户留下两三个月的缓冲时间，然后才能增加客户的每月的还款额。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近这次加息的实际影响要等到明年才会出现，这个给了贷款人足够时间来寻找利率更低的贷款产品。综合消息，上个月招聘广告数量的急剧下降，表明异常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缓解。随着利率上升和物价上涨侵蚀家庭资产负债表，澳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的韧性。根据澳洲统计局的官方数据，这个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9月份下降了 0.1%，处于 3.6% 的超低水平。然而，就业增长放缓和一系列前瞻性指标，例如职位空缺和广告数据，都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放松。上个月，招聘机构 Seeker 的网上招聘广告数量大幅下跌了 5%， 这个进一步证明劳动力市场对工人的需求已减少。招聘广告数量一直在下降，但10月份的降幅比前几个月更大，广告水平越来越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澳洲中央银行这个星期五将公布它对这个国家更新的全面经济预测，失业率将是它的其中一项重要预测。综合消息，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高通胀、房贷还款额的快速增加和入息税的上升打击了家庭财务，澳洲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在发达国家中最大。经合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澳洲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在连续7个季度下降后，已经足够201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截至今年6月的12个月中，澳洲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5.1%， 是经合组织国家降幅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这些家庭收入数据亦根据人口增长进行了调整。这些数据令到阿尔巴尼斯政府面临政治挑战，因为民意调查一直显示，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结果与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形成鲜明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一年提高了 2.6%， 因为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国家都实现了实际收入增长。这一下降意味着澳洲实际家庭收入现在仅比2007年高出 18%， 而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高出 22%。 投资银行扎顿的首席经济学家卡乔表示，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很多家庭是一系列因素的受害者，这些因素导致了澳洲比其他可比较国家更糟糕的结果。人口飙升，通胀高居不下，以求更多的家庭负担更易受央行加息影响的浮息房贷。综合消息，澳洲房地产市场几乎从2022年的低迷中完全复苏。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的全国房价中位数仅比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创下的高点相差2000澳元。澳洲德美房地产网12月26号发布的最新房价报告显示，全澳每个州府城市目前都处于复苏状态。雪梨和布里斯本的房价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超越之前的峰值，创下新的纪录。与去年短暂而急剧的下滑相比，这个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去年澳洲房价中位数创下了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雪梨的住房中位价格在房产市场低迷时下滑了148,092澳元，目前已经上涨了135,705澳元。布里斯本下跌了47,381澳元，现已收回了39,020澳元，它完全恢复仅差1%。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每个州府城市的房价都有所上涨。阿德莱德和帕斯已完全摆脱了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已经创下了新的房价纪录。尽管有所上涨，但第三季度房价上涨速度已明显放缓，尤其是独立房。房价上涨速度放缓了1/3。在所有州府城市中，雪梨仍在引领着复苏。雪梨独立房价格年度上涨了 8.1%。福爾房價格上漲了 2.1%。 這次新聞報道完畢，多謝收聽。